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13到19日该星期讨论。了解敬礼的意义。主题经文：使所有国族的人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敬。马太福音28章19节。唱诗第52首：基督徒的献身。中心思想。说明敬礼的含义、重要性以及跟敬礼有关的事。
第一段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敬礼是圣经的基本真理？
看到有新人受敬，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公元33年五旬节，第一批基督徒看见有很多人受敬时，也是这么高兴。那时使徒彼得发表了一个演讲，说明了敬礼的重要性。很多年后，使徒保罗列举了一些关于基督的初步教义，敬礼就是其中之一。希伯来书6章1-2节。可见，敬礼是圣经中重要的基本真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清楚了解敬礼的意义。
第二段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透彻地了解敬礼的意义？
房子要牢固，就要有稳固的地基。同样，我们想要有坚强的信心，就要清楚理解圣经的基本真理。这其中就包括跟敬礼有关的真理。因此，无论我们是打算受敬的人，还是已经受敬多年的基督徒，都需要透彻地了解敬礼的意义。本篇课文会谈谈敬礼有什么含义，敬礼牵涉到哪些重要的事，为什么我们要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受敬。敬礼的含义。
第三段问题，你受敬就表明什么？
你受敬就是在公开表明你已经接受跟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有关的真理，已经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且改变了生活方式，从此以敬奉耶和华为人生目标。这也表明你相信上帝任用耶稣来拯救你，帮助你摆脱罪和死亡。此外，受敬还表明你已经在祷告中向耶和华郑重承诺，你会跟他的组织合作，遵行他的旨意。你做出献身的承诺，并且受敬后，就会开启一段通往永生的旅程。
第四段问题，受敬时整个人都浸入水中，有什么象征意义？
你受浸时，整个人都会进入水中，然后从水里出来，仿佛你被埋葬，然后复活过来。为什么这个比喻很贴切呢？全身进入水中，象征你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从水里出来，则象征你开启了新的人生，从此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为首要目标。
角柱说，译作敬礼的希腊语词的意思是浸入，因此人接受水敬礼就必须整个人都浸入水中，而不是像某些教会主张的只要在身上洒水就可以了。第四段有一组图片，显示一个男子克服重重障碍后受了浸。小图一，他很投入地观看电视上的拳击赛。小图二，他抽烟。小图三，他酗酒。大图四，后来他在敬礼池中受浸。插图说明，你受浸就表明你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开启了新的人生，从此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为首要目标。第五段问题，我们可以把为受敬做的准备比作什么？为什么？
彼得前书3章18到21节说，
基督是正义的人，他也曾经为许多不义的人而死，只一次就把罪永远除去，目的是要带领你们归向上帝。他被处死的时候是血肉之躯，被复活的时候是灵体，然后他去传达信息给被囚禁的灵体。这些灵体曾经在挪亚的时代反叛上帝，当时上帝一直耐心等待，而建造方舟的工作正在进行。最后进入方舟而在洪水中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与这件事类似的禁礼，现在也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受禁不是除掉身体上的污秽，而是请求上帝赐予无愧的良心。
我们可以把为受禁做的准备比作挪亚建造方舟的工程。如果你刚开始认识耶和华，可能会觉得要符合资格受禁非常困难，就像建造巨大的方舟那么难。既然如此，为什么你必须尽力克服困难呢？请想想，挪亚想要渡过大洪水，就必须付出努力，完全按照上帝的设计建造方舟才行。最终，挪亚因为信赖和服从上帝，也因为得到上帝的帮助而建成了方舟。像挪亚一样，你想要得救，就必须做到上帝吩咐你做的一切。靠着上帝的帮助，你一定做得到。
第六段问题，从什么角度来说，敬礼可以拯救你？
使徒彼得在第21节说，敬礼可以拯救人。这是不是说全身进入水中这个动作能让你得到拯救，也能洗去你的罪呢？不是，只有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你的罪。不过受浸依然很重要，因为这是在听从上帝的吩咐，也是在请求上帝赐予无愧的良心。耶和华看到你这样做，一定会很乐意根据耶稣的赎价宽恕你的罪。从这个角度来说，敬礼确实能拯救你，让你有机会永远活下去。跟敬礼相关的事，
第七段问题，敬礼怎样进行才是适当的？
关于敬礼，圣经除了说明受敬的人必须全身进入水中之外，并没有提出更多详尽的指引。不过我们仔细读读圣经就能知道敬礼应该怎样进行。比如思考圣经原则之后，打算受敬的人会知道受敬时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管理的人也会知道应该有怎样的言谈举止。那么谁负责给人施敬呢？通常是长老，但我们不会因为某个长老有这个服务机会而推崇他。此外，不论管理的人是多还是少，敬礼都是有效的。
第八段问题，打算受敬的人要回答哪两个问题？为什么？
圣经说，我们必须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才能得到拯救。罗马书10章9-10节及脚注。既然受浸也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在浸礼当天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真的很恰当。因此打算受浸的人要公开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罪悔改，献了身给耶和华，并且接受耶和华通过耶稣基督所做的拯救安排呢？这个问题强调一个人必须先做到哪些事，才能符合资格受浸。在公元33年5旬节，彼得对民众说话时也提到了类似的事。第二个问题是， 你是不是明白，你受浸就表明你是耶和华见证人，属于耶和华的组织呢？这个问题提醒我们，如果想要履行自己的献身誓愿，就要跟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听从耶和华组织的指引，并且跟弟兄姐妹一起敬奉耶和华。使徒行传二章38-42节说，
彼得说，
你们人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这样你们的罪就会得到宽恕，上帝也会把神圣力量无偿地赐给你们，因为上帝承诺要把神圣力量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也要赐给所有在远方的人，以及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呼召到他那里的所有人。
彼得还说了许多话，做了彻底的见证，一再劝勉他们说，
你们要离开这一代邪恶的人，免得遭受毁灭。
乐意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浸，那一天大约增加了3000人。他们都继续专心接受使徒的教导，彼此交流，一起吃饭，坚持不懈的祷告。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能怀着信念说是的人就符合资格受浸。
第八段的图片显示，在大会中打算受浸的人从前排的座位上站起来，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年纪有大有小。图片描述，在一个大会里，打算受浸的人站起来，公开表明自己决心敬奉耶和华。插图说明，你受浸时有机会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这是得救的重要条件。第九段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怎么做才能得到上帝的认可？
也许你在学习真理前已经过着道德清白的生活，没有犯过什么严重的罪，或者你在耶和华见证人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也用心教导你爱耶和华。如果是这样，你还需要悔改并且受浸才能得到上帝的认可吗？是的，不论我们过去的背景是怎样的，都必须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而罪会使我们跟上帝疏远。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罪悔改。我们对耶和华的认识越来越深之后，就会选择把他的旨意看得比自己的心愿更重要。我们会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决心以上帝认可的方式生活。做出这些调整后，我们就能受浸了。
第十段问题，如果你曾在别的教会受浸，你还是需要怎么做？
如果你之前曾在别的教会接受过浸礼，你还是需要受浸才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你还没有完全认识关于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真理。就算你那时已经在祷告中献身给上帝，你也不是因为对他的旨意有正确的认识才做出这个承诺的。在一世纪，以弗所的一些人受浸时并不知道关于耶稣的真理。后来保罗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就安排他们再次受浸。今天也一样，一个人必须对上帝的旨意有确切的知识，他接受的敬礼才有效。
角柱说，那些以弗所人先前接受的是约翰的敬礼，使徒行传19:3。施浸者约翰劝勉犹太人承认自己违反了摩西法典，他也为忠心悔改的人施浸。但摩西法典废除后，约翰的浸礼就不再有效了。从那时起，受上帝认可能为人带来拯救的浸礼就只有一种， 以弗所书四章五节。
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受敬。
第十一段问题，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受敬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新门徒必须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受敬。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说，
耶稣上前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的权力全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所有国族的人做我的门徒，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为他们施浸。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啊，在这一切日子直到这个制度的末期，我都与你们同在。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名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个人的名声，但也可以指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地位和权威。所以，我们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受敬，就表明我们承认耶和华和耶稣的权力和地位，也愿意接受神圣力量的引导。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具体可以怎么做。
第十二段问题，奉天父的名受浸牵涉到什么？
奉天父的名受浸，我们确信耶和华赐给我们生命，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创造主，也是全能的上帝。启示录4章11节说，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你配受荣耀、尊崇、力量，因为你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旨意才能存在，才被创造的。
我们相信耶和华是听祷告的主，在向他祷告时，我们都会怀着尊敬的态度，放心地用他的名字称呼他。在帮助别人认识上帝时，我们也会经常使用上帝的名字。不过，奉天父的名受敬牵涉到的不止这些。请想想在公元33年五旬节听彼得讲话的群众，虽然他们已经认识耶和华，但他们还需要明白并接受耶和华做出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耶和华只通过耶稣基督让人得到永远的生命。
第十二段的图片中，一个刚受浸不久的姐妹在家里祷告，她是上一张图片里的其中一位。插图说明，受浸后要继续尊重耶和华和耶稣的权力和地位，并且接受神圣力量的引导。第十三段问题，奉儿子的名受浸牵涉到什么？
奉儿子的名受浸，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也相信耶稣是道路，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跟耶和华建立友谊。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也是救赎我们的主，正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才有机会永远活下去。知道这一点，激励我们每天都尽力效法他的榜样，而不是只在受浸的时候这样做。因此，我们会像耶稣一样热心传道，不让任何人或任何事阻挠我们。我们甚至甘愿忍受迫害，因为我们很想效法耶稣，忠贞地敬奉上帝。此外，我们相信耶稣是会众的头，而且任用了一些弟兄来带领和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很乐意顺服这些弟兄。以弗所书5章23节。
第十三段的图片中，一个刚受浸不久的弟兄在挨家挨户传道时给住户看经文，这个弟兄是上一张图片里的其中一位。插图说明，受浸后要继续尊重耶稣的权力和地位。第十四段问题， 假，奉神圣力量的名受浸牵涉到什么？乙，受神圣力量任命的基督徒还要接受什么浸礼？
奉神圣力量的名受浸。我们相信神圣力量不是个体，也不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而是上帝发出的力量。我们也相信圣经中的预言和其他内容都是人受神圣力量推动写下来的。所以，我们会经常阅读圣经，也会按照圣经说的去做。此外，我们会付出努力，避免犯下严重的罪，因为这会让我们得不到神圣力量，也会妨碍神圣力量在会众里发挥作用。
第十四段的图片中，一个刚受浸不久的姐妹在家里看圣经，她是上一张图片里的其中一位。插图说明，受浸后要继续接受神圣力量的引导。附栏，受神圣力量任命的基督徒会接受的浸礼。除了水浸礼之外，受神圣力量任命的基督徒还会接受以下的浸礼。耶稣会用神圣力量为他们施浸，这表明他们被选上，有机会到天上跟基督一起做君王。他们会受浸与基督联合，也就是说，他们会跟耶稣团结合一，甚至可以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他们会受浸归入基督的死亡，意思是他们会效法耶稣的榜样，忠贞至死，然后被复活到天上。第十五段问题，我们都要下定决心怎么做？
如果你已经受浸，就要下定决心更透彻地理解跟浸礼有关的真理，并且按照你的献身誓言生活。如果你还没受浸，是什么原因让你犹豫不决呢？下篇课文会谈谈你可以怎样继续努力达到受浸的目标。课文复习，你会怎样回答？你受浸就表明什么？打算受浸的人要回答哪两个问题？为什么？奉天父、儿子、神圣力量的名受浸是什么意思？唱诗第161首，我乐于遵行你的旨意。本篇文章结束。